小心听这句话，好吧？他说四年前你的样子还是这么老的，到现在没改，是吧？对不对？啊，很高兴再到你们中间来，在主里面彼此的勉励。虽然离开了四年，但是常常纪念你们。也知道神继续都带领你们不同的侍奉。今天晚上见了很多新的面孔都没见过，一方面就有点可惜，好像不认识你们。那另外一个好现象就是说，这几年神把得救的人数都继续的加给你们，非常高兴。今天主里面跟你们有神话语那种的交通。有多少位弟兄姐妹知道我这几天要讲什么吗？不知道，有人知道？知道教导不知道的，我就可以坐下来的。其实这几天呢，我想跟大家思想一个主题，就是没有虚度的人生，没有虚度的人生。那么很简单，就是从保罗他人生最后的阶段的时候讲那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吧？就在这个提摩太后书。我想还是用国语讲好吧，有些姐妹问我会用粤语讲，我就说可以啊，粤语可以，你帮我翻译就可以。这边也有粤语的吗？粤语弟兄姐妹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人举手啊？是讲广东话的有没有啊？你懂？有好几位的，有几位是讲广东话的啊。刚才黄教授呢介绍不是错了多少，他说我在泰国住，不是泰国，是柬埔寨。难一点，我没有那么个高级，我是难一点，低一点，就在柬埔寨那个地方。保罗人生一生是非常坎坷的，如果你留意看到使徒行传还是他的教牧书信，很多都讲到他生命不是很简单，不是很通顺的一条路。最后呢阶段他说，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就是这几句话，我们的彼此在主里面来彼此勉励。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说呢，打那美好的仗。你说打什么仗啊？美国不是太平吗？美国是不是在打仗当中？是不是？是不是？虽然不是在我们的国土里面打，在外国在打。战争好像是不能够避免一种的事实。那么从国家之间来说呢，战争很难避免。有的战争是不值得参与的，对不对？但是有的战争是应该参与的。你要选择你打仗那个目的是什么，要清楚这点，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应该打的仗就去打，打仗一定赢吗？打仗一定赢吗？不一定，不一定。打篮球球赛一定赢吗？这里有没有篮球迷啊？有吗？路，对啊，都不错。今年好像有点不是太稳定，是吧？我听说都不是太稳定啊。
打篮球之前，你要抱着赢的心情，不能想着我只是参与。
对，抱着赢的信心是对的，但是不一定是你抱着赢的信心一定会赢。输呢，一定不好吗？有没有听过人说输得漂亮，输得好？有没有可能？有啊，输得不精彩也有啊，没有准备，临场没有那种的投入感，输得不漂亮。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他意思说我打过一场美好的仗，不是每次都是赢的，有的时候也会失败的，但是他不会放弃，他不会放弃。打仗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打。 那么基督徒信主之后，有人有个误解，就说信主之后没有战争了，天下太平，没有打仗了，对还是不对？为什么？另外一个人的战场开始了。因为你信主之后呢，你有新的敌人，信主就有新的敌人。待会我先跟大家讲谁是那个敌人。那个敌人也是你们以前的老板的，知道吗？信主之后，你以前的老板成为你现今的敌人了。说信主之后不是说一帆风顺，还是有战争的。病痛的时候也是一场的征战，不是单单你跟医生那种征战哈，不是那种，你信心一种的考验。在我们社会上面，这个文化跟我们信仰方面也有矛盾的。文化不是一面倒，不好还是好，它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哲学也是一层的增长。如果你大学的时候很快就接触到这个文化一些的问题，精神文化那些问题，是一层的增长的。谁是对，谁是错，你要做个决定，要个选择的。在那个敌友双方，你是站在那一边，你需要做个选择的。你人生很多道德的决定都是一场征战，对不对？我喜欢这个女孩子啊，但是我是基督徒，她不是，要不要继续下去呢？一场征战就来了，不是那么简单的。有的征战是应该打的，有的征战不要参与。那么今天晚上开始想到的那美好的战是怎么回事？首先大家要留意的，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会上上下下来走了，好吧，不然我就会睡着了。谁是我们敌人呢？保罗在以弗所书讲过几句话，第六章他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点非常重要，你打仗要清楚知道谁是你的敌人，不然就浪费你的时间、你的精神、你的资源，甚至在过程当中可能会伤害一些你的朋友。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于血气的，是掌管这个黑暗世界那个恶魔。美国现在在阿富汗也打过仗，以前在伊拉克也打过仗。我听说在伊拉克打仗的时候呢，有所谓这个 friendly fire， 听过没有？ friendly fire 是什么？那些是我们的战友，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拿着枪头就对着他们发炮发枪，就杀死自己人，那叫做 friendly fire。 己方的战友因此受到死伤啊，有人因此是白白的牺牲了，不值得。战争的时候，如果同一阵线的战友彼此缺少沟通的话呢，也容易造成一种误会，不清楚为什么在战争的地方，为什么你也站在他战争的地方，不清楚会带什么武器上战场去，大家没有沟通，很多时候就产生这个误会，很多时候会产生怀疑、不信任，这个就给敌方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如果你们看这个美国足球的话呢，去年比赛当中这个赛事如火如荼进行当中，我谣传了，听说谣传了哈，纽约的火箭队 Jet 有个队员公开批评 Tim Tebow， 听过 Tim Tebow 没有？ 我们特别留意这些基督徒的选手啊，他们有对人公开批评 Tim Tebow 那种闲话，当时对整个队伍那个士气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呢？本来是同个队伍的，突然间说、啊、这个人的不是太好一个 quarterback， 不要他代替这个山前这个位置等等啊，讲了这大堆的东西，整个队伍受到影响。保罗说他的人生就是一场的战争，他也参与这个战事，无时不刻不是在那个战场当中厮杀的。我们说保罗一生是身经百战，这些战争都跟福音有关系的。他的敌人呢，可以说呢穷追猛打，要把他从世上消灭。表面看起来他有犹太人的敌人，就说以法利赛人祭司等等常常攻击他批评他，异教徒的逼迫更不需要说了，到处跑，每一个地方说那是我的家。有的攻击是外面来的，有的攻击是里面的弟兄姐妹来的。其实谁是他的敌人呢？保罗有没有说你们这些人当中你是我的敌人？没有，他说真正的敌人就是掌管黑暗势力那个恶魔，但这个魔鬼非常聪明，他会利用不同的人达到他的目的。说保罗看得清楚了，攻击他的不是我的敌人，那石头打我要把我打死的他也不是我的敌人，敌人是在他背后掌管这些人那个黑暗的势力。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们大家的时候意见不一样不要紧，看法不一样也不要紧，在主里面彼此的接纳宽容，就是他对提摩太所讲那种的劝勉。他说用温柔劝诫这些人，这些人是谁呢？意见跟他相同的吗？不相同，还是要温柔的心劝诫这些人，盼望神给他们悔改的心，还有个挽回啊。虽然现在意见不一样，他还可以被神挽回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希望神可以救他们脱离魔鬼那种的网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他所讲是抵挡真道那些人，相当严重的问题，但是还是说呢用温柔来劝勉他们，盼望他们更醒悟过来。这并不等于保罗没看到别人对他那种的攻击，或者别人的那个立场那个严重性。当保罗为真道争辩的时候呢，他绝对不会妥协，他绝对不会妥协。他如果清楚这是真道的话呢，他会坚持这个战场，他要参与的，他要参与的。当别人怀疑他这个因信称义的观念的时候，批评这个观念的时候，他绝不会妥协的，他把他生命摆上去，去持守这个立场的。有一次因为彼得怕这个从各里的人的批评而避开与外邦人吃饭，当时大家知道有个的仗立在那边啊，信主之后我们还不要守这个犹太人那个规律。那彼得呢，有一次怕别人的批评，就不敢跟这个外邦人吃饭。保罗就当面责备他，这个不对。但不可是因为他的责备以后两个人成为敌人，有没有？没有，还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争辩是回事，关系是另外一回事。为了争道，有的时候还是要争辩的，为了正确的立场还是要坚持的，但是不要忘记关系不会改变，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第二方面，打仗的时候不但是认清敌人，还要抓紧神的应许。为什么呢？这场仗的对手比你强得多，比我强得多。摩西被神呼召的时候，要他承担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这个为奴的地方。摩西认识自己的限制，他也认识法老那种的权柄。当神将呼召他的时候呢，他就推迟了。他推迟不是讲客气话，他真正知道自己不行的，他知道自己不行的，所以他很坦白的说，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他是谁我也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怎么可以跟这个法老对抗呢？根本没有可能的。神要他去见法老，不是要喝咖啡，不是说你到法老那边跟他到 Starbucks 喝杯咖啡就好了吧？啊，不是的，打仗，要把那个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就容易吗？美国一场重要的内战是关乎这个问题的，大家知道是谁吗？那是总统是谁？林肯啊。同个国家不同的看法，南边的人说奴隶的制度要维持下去，北边的人说要解放他，就打起战来了。这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当时摩西知道他是没有这能力去承担这个工作，他认识自己，他也认识敌人，但更重要的，神要他认识神。打仗的时候，我们常说知己知什么？敌，百战百胜，不是才能对的。你知道你自己知道魔鬼而不知道神的能力呢，也不会打胜仗。当时神给他这个应许非常重要的，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你放心吧。我是谁呀？摩西第一次见神的时候也要神自我介绍，对不对？你是谁呀？神说，哎，其实我没有名字，我没有名字。这个名字一写下来就对神一种的限制，名字是 identify but also limit you、啊、你说你是刘国强，好，这个就认出这个人就刘国强，但是同时限制他了，都不，他不可同时说我也是王立夫，可以吗？不可以，不可以。王立夫说不行，那个是我的名啊，不是你的。这名字呢，同时是限制一个人的。说神介绍自己的时候呢，没有名字的。他说我是什么呢？亚伟，希伯来文那个亚伟就是说常常存在那一位，就是那个意思。你说我是谁？哎呀，我真没有名字，没有个名字可以描写我的。我就是那位常常存在那位，你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就存在了，你死后我会还会存在的，永远存在的，蛮有能力蛮有智慧掌管宇宙一切的创造的神，我就是那位神，我必与你同在，够吗？理论是够，实践起来还有些困难。 所以神很多时候会提醒的，我与你同在。打仗了吗？资源够吗？不够，不要紧，我与你同在。人数够吗？还不够，不要紧，我在，我在。约书亚要接这个摩西这个工作，要把那个以色列人带进了迦南美地。迦南美地这个地方呢，是真还是假？他们派那个探子去那边去看看，看的时候呢，说真是个牛奶与蜜的地方，非常好的地方。但是那里的人怎么样？高大还是矮小的？高大。我们看自己呢，好像蚱蜢一样，怎么打仗呢？根本没得打。面对这种的敌人的时候，强弱悬殊的很。彼得写这个前书第五章讲到这句话，魔鬼好像怎么样的敌人呢？不是小绵羊的这么叫，他是像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我们的敌人，不是小绵羊，是虎叫的狮子。当保罗在大马士路上与神相遇之后，他眼睛看不见了，他来到亚拿尼亚要听主的吩咐。当时神也清楚吩咐亚拿尼亚这个人说，保罗将为主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这句话是真的，保罗一生都是受很多的苦，为主的名受很多的苦。他有胆怯的时候，有一次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我想他当时知道敌人的攻势非常猛烈，晚上神就跟他讲这句话，保罗啊，不要怕，我与你同在，不要怕，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是伤害你的，我在这里，你听到了没有？我知道你要打仗去，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会下手害你的。主耶稣差派门徒到世界的时候，他怎么形容呢？好像羊进入什么地方去？狼群里面去。羊怎么跟狼打仗？没可能，没可能。耶稣知道一场猛烈的征战将开始，但是他有这个宝贝的应许，我会与你同在，直到什么时候？世界的末了。为什么这么久呢？这场战争就是这么久。不要自我安慰说战争要停了，过了这场风波以后就败没有了，不会的。敌人没有休息，敌人没有休息，战争仍然继续下去。主耶稣说，我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这个征战会维持到世界的末了。你看看启示录的时候，看到那幅图画吗？征战的图画已经开始了，但还没有结束。但是神宝贵的应许是说，我会与你们同在，不要忘记。当你看到敌人那种攻势的时候，当你觉得胆怯，当你觉得要放弃，要做逃兵的时候，要投降的时候，记得我在这里，我与你同在。神同在的目的是什么？是把力量赐给我们。说征战的时候，不要凭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要凭靠神的能力。我们看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这是保罗给了哥林多教会，也给我们一种的提醒。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开始这样说，我们真正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征战的目的不是我得到什么利益，也不能靠我的能力争取到什么的地方权力，而是使别人的心归回基督，使人顺服基督，就是我们征战其中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福音，为了人归向主而打这场战争的。保罗说不是凭血气的征战，是在神面前支取他的能力。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到那个迦南地的开始点的时候，面对就是耶利哥城，这坚固的城市不容易攻破的，他就在这个谋算了怎么攻破这个大坚固的城市呢。他正在想的时候呢，突然在他面前有个样子非常威猛的大将军手到把刀拔出来。约书亚就看就有点震惊了，这个人是敌人呢还是我们这边的？他就问他，你是帮我们敌人还是帮我们的？如果帮敌人我们就更糟糕了，帮我呢可能有希望。他就大胆就问他，你是帮那边的，我们就要打仗了，你是帮他们呢还是帮我们的？那人怎么回答耶稣亚呢？非常好的答案，他说，我也不帮他也不是帮你，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元帅，是我的征战不是你的，我掌管这个战役。约书亚的回应怎么样呢？把鞋脱下来，很美丽一幅的图画，他把鞋脱下来俯伏在这个人面前下拜，他说，我主有什么吩咐？这个非常好的个教导。旧约脱鞋的时候呢，有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把这个主权放弃了。看到这个图画吗？耶稣亚不是说，你帮我就好了，我在掌管这个战役，我是主导的，你帮我好了。都是我们的祷告这样，神啊，你得帮助我们做这做什么啊？其实神不是帮助你啊，你是他的仆人。耶稣啊，当时就把自己的主权放弃了，鞋都脱下来，那个地方是圣洁的地方，是神的地方，我们不配进入那个地方，还把那个主权放下。他说，你有什么吩咐？仆人和仆人在这边聆听你的吩咐。当我们生命当中有征战的时候，要留意这句话，神不是帮这边而是帮那边。主啊，你帮忙我们这边就会胜了，你帮他们我们就完蛋了。神不帮任何人，这个教会属于他的。如果每个人愿意脱鞋在神面前俯伏敬拜的时候呢，神自然会用他的方法解决我们的问题，他有他的智慧攻破敌人那些的计谋的。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们的责任是把鞋子脱下来，不要说这是我的，这是他的，这是你的，我们都是属于主的仆人。约书亚知道凭自己的能力不能够打这场仗的，他顺服在神面前说，我主有什么吩咐？那是真正的谦卑了。在神面前我们就应该有这种的心态， 我主有什么吩咐？神说，把你的鞋脱下来吧。你没有放弃你的主权，我就很难在你身上做我要做的工作。如果你坚持你的看法，坚持你的意见，坚持你所喜欢的那一套，我还不能够在你身上完成我要做的工作。把鞋脱下来，我的能力就在那个时候彰显了。大卫王有一次，那当时还没有做王帝，向这个歌利亚迎战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从人的角度来看，歌利亚这么伟大，这个人站起来这么高，大卫小孩子怎么打呢？根本没得打。但是大卫怎么说呢？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武器，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耶和华的名。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这个小男孩有这种的聪明智慧，很难得。说大卫王是神一个特别喜欢的仆人，他不是完美的人，但是他看清楚，他是对神完全的依靠的。所以圣经形容大卫王的时候，他说他是个合神心意的人，神特别喜欢这个人。得到神的祝福是每个人应该有的福分，得到神的喜悦是我们的责任。神就喜欢一个对他完全顺服、完全倚靠那种的仆人，因为对他完全的倚靠的时候，他的能力就能完全的彰显出来，没有拦阻的。很多时候神能力的拦阻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骄傲自负，以为我自己可以成事，以为我可以解决神的国度里面一些的问题。神的能力是很奇妙一种的能力，跟我们自己的才干没有特别的关系，跟我们的经验也没有特别的关系，但跟我们的顺服有直接的关系。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圣经讲得清楚，是撒旦的仆役的差役攻击他的武器。不知道你们身上有没有刺那种的经验，大概都有吧啊！我最近因为那个要弄一些玫瑰花，那个刺插到我的手指里面，我当时以为就把那刺拿走了，就敷点药就没有留意哈，我看见没事啦，没有流血什么没有啦，但是摸它每次摸都是疼的。那其实奇怪，那个刺都拿掉了，为什么还疼呢？后来我用那个放大镜啊，那个叫什么啊？一看的时候，哎，里面好像有一点点的东西，这不是我肉的颜色。我就把它呢大力的挤一挤，挤的流血了。挤到后来呢，有小小的比那个毛啊那个头发那个还细的东西就挤出来了。这点点跟刺，另外长长不觉的舒服，一点点东西，保罗说我身上就有跟着那种刺啊，没拿掉。每次疼的时候就给我知道根刺还在。根刺什么我们不知道，圣经没讲。有人说可能是他太太，我也不相信这个看法、那根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总之呢使得保罗觉得不舒服不畅快。我想这根刺呢给他有信心的考验了，他大有理由跟神说，哎呀，我跟你这个拼命的为福音努力，你把这根刺拿，那根刺找拿走了，我传福音也舒服点了，我讲到能力一点了，身体不舒服怎么讲到呢，是吧？他说我曾三次求神把这根刺拿走。三次来说不简单了，这个属灵的伟人呢、三次，一次没神没答应，还再来一次没答应，再来一次，三次。 这场战争肯定是持续性的战争。当时神怎么跟他说呢？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更显得完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更显得完全。这个肯定是他属灵生命一种的战争，可能一种的问题，一种的困难，始终没有完全的战胜。神说，当你承认你的软弱的时候，就是我能力彰显那个时候。比方说我软弱了，就没盼望了，我们教会没解决问题了，我们完蛋了。当我们承认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呢，神的能力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彰显了。说保罗说，感谢神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感谢神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这样讲是说我们不需要参与这个战争吗？神啊，你是大能的，你就打好了，我再做旁观者好了，我不需要参与，对还是不对？对吗？不对。请大家看以弗所书第六章，新约的以弗所，这是属灵上面一种的 paradox。 paradox 这个字呢，我到现在还没找到我最喜欢的翻译，在香港我们叫做吊诡啊，吊诡里面听着吊什么鬼啊，那诡诈的鬼，那个字不是魔鬼的鬼啊，在国内呢也有不同的翻译啊，有的翻译成这个两律背反啊，也有翻译成这个似非而是。你们觉得最好的翻译是什么？ paradox 是什么？不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那种的 paradox， 就是两方面都是对的。比如说呢，我们圣经里面教导很多的属灵的真理呢，具有这种的 paradox。 耶稣完全是神，也是完全是人，你不可以说他神就不是人，人就不是神。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就不能够接受这两种的同时存在的真理啊。你说圣经是谁的话呢？神的话语。圣经是谁写的？人写的。哎，这个也是 paradox。 你说如果是人写的，就不要把神带进来了，如果是神写的，就把人放进，不要把人放进去。两种都是存在的。圣经百分之百神的话语，百分之百是人的手写出来的。 paradox 啊。还有一个 paradox 是神的能力的彰显跟我权力的参与同时存在。信主也是有就 paradox， 很难解释，不要勉强把它取其中一方面的立场。比如说是神的主权呢，还是人的决定？你们听过这个争论对不对？国内现在很多的争论就是神的主权还是人的决定。其实按照我对圣经的认识，两方面都是对的。这不是用理性逻辑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用信心的接受。因为神是无所不在宇宙万有的神，是无限的神，他怎么能够将无限的东西完全把这个无限的资料放这个有限的头脑里面呢？根本没有可能。他只将我们需要的真理跟我们显明了，使到我们得救认识他。他没有把所有的真理都解释完了，没有，还有太多了，还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学习的。说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十节上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对不对？对，做刚强的人。跟着说呢，要穿戴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要当兵吗？要不要？要当兵。你说啊，我穿了军装不要神吗？武器最好了，我拿了学位了， PhD 都有了，神啊，你回去休息吧，这场战争由我来处理，可以吗？肯定失败，肯定失败。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责任，他说你要穿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非常好的提醒，我们应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不是被动的等候战事的结束。今天我们也有自己的责任，参与这个战役，要穿这个军装，不然呢，你会受到伤害。为什么要穿军装呢？因为你现在成为魔鬼攻击的对象了，你属于神的阵营那边，就自然成为魔鬼攻击的对象。如果你站在前方，更加是他要攻击的首要的对象。我们做牧师的常常非常恐惧战惊，就是这件事。你站在前面吗？敌方的炮火最接近的就是那个地方。如果要选择的话呢，我也不要站在前面的。如果有选择的话呢，我也不会站在台上讲道的。倘若不是神的恩典，许道良今天不会站在这里讲道了。因为这个地方也是魔鬼攻击那个地方。我跟师母最近这几年也常常出门，很奇怪，很多时候出门之前就有一些事来拦阻我们，很自然有困难就出现了，我们就提醒自己，战争又开始了，战争又开始了。魔鬼知道你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他就事前来给你一个下马威。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越热心爱主，魔鬼越喜欢攻击你。这个也是教会很多人不愿意做执事。你说做执事很多人批评你啊，那个小事，有人在背后攻击你，那个是小事，魔鬼要把你打败，那个是大事。全副军装是我们要装备自己的。今天晚上我们没有时间讲这段呢，大家其他机会有听到的。如果你是挂名的基督徒，肯定魔鬼不会放在他的眼中，不需要打他，他自己倒下来了，不要浪费我的弹药。要打吗？打大将军。你这个睡觉的兵士兵为什么要跟你打？士官是敌人攻击的目标，你越热心，魔鬼越要挑战你。把的军装穿上来吧。俗语讲都好啊，擒贼先擒什么？擒王。魔鬼也知道啊，这句话他常常用的，常常用的。但是呢，神有这军装有没有穿上的？真理啦，站得稳，知道你信的是什么。魔鬼会迷惑你的，讲是似是而非那些道理，站得稳啦。公义，知道你是公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不是自己的义，而是基督的义。福音、信心，这些大家都听过了，救恩等等啊，不是单单以他的理论啊，所以所讲的就是整个生命在彰显你是属于神的人，就是那种的装备， 不是理论性的装备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生命，这个信心的救恩的生命，成为抵挡敌人最好的武器。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道的认识只是理论性的，魔鬼不怕，这个道不影响你生命的时候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当这个道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魔鬼就怕你了。不是理论的，实际有能力的东西。同时说要警醒祷告，特别我要提醒着我们大家在肢体当中彼此守望，彼此祷告，不要忘记，特别为你们教会的领导人的祷告。他们打败了，我们都败了；他们打赢了，我们都光荣了。少点批评好吧，多点祷告。我们领导人不是完美的，正如我不是完美一样，保罗也常常要求弟兄姐妹你多多为我祷告，我需要你们的祷告，支取从上面来的能力，上面来的智慧。当我们穿上军装的时候就可以迎敌了，大家准备好了，每位弟兄都是装备好了，不是靠一两个人站起来，每个人能够站起来迎接我们的敌人。在战争的时候不可做逃兵，也不可以投降，应该打的仗好好去打，手拉手的彼此的鼓励来找打这条这战场。那付什么代价呢？有啊，保罗在年老的时候，他求人不要搅扰他，他说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是什么印记呢？是在战场上面长期与敌人厮杀所留下来的疤痕。我打仗这么多年了，我身上有这个印记，这个疤痕不能够磨灭，是十字架的印记，看到吗？那场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没有羞愧，没有懊悔，但是有这个伤痕。 Amy Carmichael 一位神重用的女作家写了一首诗文，喜欢我用英文读一次，那么用中文来稍微解释。他的题目是 No scars， 没有伤痕，就是没有疤痕。Hast thou no scar? No hidden scar on foot or side or hand? I hear thee sung as mighty in the land. I hear them hail thy bright ascendant star. Hast thou no scar? Hast thou no wound?Yet I was wounded by the archers, spent, leaned me against a tree to die, and rent by ravening beast that compassed me. I swoon. Hast thou no wound? No wound? No scar? Yet as the master shall the servant be, and pierced are the feet that follow me, but thine are whole. Can he have followed far who has no wound?No scar。 简单来说，他说你身上没有伤痕吗？一些伤痕别人都看不见的都没有吗？我听到别人称赞你，拥护你，拥戴你，但是你身上没有伤痕。你没有伤痕吗？我有啊。他这里提到主耶稣被钉的时候晕倒了，你呢？没有伤痕啊，没有伤痕，但是你的主人有的话，你怎么没有呢？怎么可能是没有呢？跟随我的他的脚都被刺伤了， 但是你的还这么完整，肯定你跟随我不是太久了，肯定你是刚刚进来的，所以还没有伤痕，没有疤痕。侍奉主的时候是参与一个战役，有没有伤痕呢？有。最近我们在罗省的教会有些装修的工作，最负责的弟兄受到很多的批评。有一次他来见我，他说：牧师，你要看到我的背吗？我看什么啊？他说太多伤痕了，太多伤痕了。但是他说不要紧，为主做的啊。这句话给我很多的提醒。你看我背后呢，别人刺伤了，不要紧，为主做的。你身上有没有伤痕？有没有批评你、攻击你那种伤痕是别人看不见的？主看得见。我们记得祷告。主，我感谢你使我们在基督里仍然可以夸胜，不是凭我们的智慧，也不是凭我们的经验，那是靠你的能力常常夸胜。有的时候真的打得身疲力倦，有的时候真的想放弃。主啊，求你用你的爱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我何等盼望我们在场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是有能力的士兵，参与这场战事，看清楚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彼此的支持，互相来守望。愿我们今天也能够为你打一场美好的仗。请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恳切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